第二节，作为家属该如何获取医疗知识和信息？互联网就是这样神奇的一个东西，你总觉得互联网是一大群人的结合体，你可以在上面获取亿万的信息，好像你真的拿到了哆啦 A 梦的任意门。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想看什么就看什么。然而在我看来，互联网越来越像一个人，没错，只是一个人而已。因为病人最常说的那句，我看网上说，那个网上说的都特别的一致。病人，大夫，我听说这个靶向药不能这么吃，而应该。我，是不是要三种岔开吃，不要等耐药之后再换药，要一直换着吃才不容易耐药。病人，大夫，你咋知道？我，网上说的呗。病人，大夫，你看我这四五年也没有感冒过了，我，你是不是还经常四五点钟早醒？病人，对对，您也知道啊，网上都说这是肺癌的先兆。我，没错，我也听网上这么说的。所以在我看来，互联网其实不只充斥着一大堆谣言，更可怕的是，如果不加阻拦的话，一条谣言可以永远传播下去。而我们之所以做科普，就是要尽可能中断它的传播，才有可能挽救一个人。01，为什么现代的人知识水平高了，但是被骗的反而更多了？在过去，医生是病人获取信息的唯一来源。当你家人生病的时候，你会问他，医生怎么说？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，特别是很多年轻，有知识储备和求知能力的病人家属群体，他们对于知识有着更高的需求，但是必须要承认，隔行如隔山。同样作为医生，不是我这个专业的疾病，我也是需要先说一句，别着急，等我先问问这个专业的医生。并不是说你是博士或者你懂一些英文，你就一定可以解读你完全陌生的医学领域。有一天，我一大早被一条惊人的微信推送叫醒，题目叫做 Science 子刊，压力可激活癌细胞，请轻松生活。我就在想，难道真的有证据证明之前的无稽之谈了？我赶紧点开看一看，才发现真相原来如此让人无语。我们不用恶意去揣度其他人的用心，我们试着用善意去理解这一切。因为只要你去看这篇发表在顶级期刊 Science 子刊原文的题目，你就会发现题目中的 stress 被翻译为压力。学过医学的朋友们可能知道， stress 在医学课本当中被翻译成应激而非压力，应激的范畴要更广泛一些，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大喜大悲，这两个极端都算，而压力只代表负面的方面，而且还只是一小部分。这篇科普推文的作者把所有的 stress 全部翻译成压力之后，再用各种实验来解释，例如压力可以导致压力分子 IL-6 的增加，从而刺激癌变等等。最可怕的是，这篇文章的题目当中还加了一句文章根本没提到的事情，就是请轻松生活。科学是严谨的，原文只提到了这是一个实验，实验证明了慢性的应激可以使 IL-6 增加， IL-6 会促进癌变，但是并不能得到一个肯定的结论。说慢性的应激可以促进癌变，慢性应激如何在临床上界定，如何缓解才有效，这些话题都需要后续用更确切的临床试验去验证，这都不是这篇文章能够被解读出来的。我有一天看到同事在疯狂吃西兰花，一问才知道，网上说吃西兰花可以治疗哮喘。我去美国医学文摘数据库上查了两个多小时，搜索了几十篇高分的文章，什么和什么啊，人家只是在做研究，说西兰花产生萝卜硫素，萝卜硫素是个好东西，能缓解哮喘。于是网上便开始说西兰花能治疗哮喘，哪里的答案都如出一辙，始作俑者早不知去向。 但是这个研究有个根本的逻辑需要我们理解，好东西里面的好东西未必能够达到好效果啊。吃多少西兰花才能达到合适的剂量？多吃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？这些基础研究只能提供一种可能性，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临床试验当中才有机会去证实。而一份发表在2016年9月的随机对照研究就给了我们一份非常准确的答卷。所谓随机对照研究，就是一部分人吃西兰花芽，另外一部分人吃木须芽作为对照组，最后发现两组人之间的呼吸道敏感性毫无差别。网上的信息就是利用信息不对等，在你没有时间和能力去了解全方位的信息时，只给你看一部分信息来误导你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但却是你需要时刻警惕的陷阱。著名的癌症科普大神波罗李志忠在一席的演讲当中提到过，他说咱们都是兼职做科普，但是有人是全职在传播伪科学呀。二，即使是正确的、合理的信息，也容易被以夸大的方式解读。近日央视新闻报道，我国第一台自主研发的加速器硼中子俘获治疗实验装置，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东莞分部诞生。这个装备采用的疗法在国际上被称为 BNCT， 是目前最先进的癌症治疗手段之一。新闻称，癌症病人将迎来第五疗法，即化疗、放疗、靶向、免疫治疗之后的新一代治疗，俘获治疗。俘获治疗的原理是先用注射的方式，让注射液里的硼特异性地与癌组织结合，之后再采用高能量的粒子射线，选择性的杀伤携带有硼中子的癌细胞。简单说，就像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里面的方式，给每个癌细胞做上标记，这样的话，高能量的粒子射线就会聚焦在肿瘤的部分，而不会伤害到正常的细胞。看上去这的确是一种革命性的治疗方式，但是今天王医生要和你冷静分析一下，这确实是中国医疗的突破性进展。但是先别高兴得太早，目前该治疗的适应症仍然是不可切除的晚期癌症。按照欧洲神经肿瘤学协会 EANO、 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 NCCN 以及国内的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治疗规范，手术切除肿瘤一直是一线治疗手段。理论上，安全且精准的硼中子俘获疗法 BNCT 从当前的临床试验到广泛普及，甚至取代手术成为一线治疗方案，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对于晚期癌症病人来说，化疗、靶向治疗都会出现耐药的可能性，放射治疗同样也会。在经过大剂量照射之后，大部分癌细胞会被杀死，但是依然会有一小部分对射线存在抵抗性的癌细胞存活下来，而接下来再进行照射，效果就会不明显。另外，人的正常组织接受的照射剂量存在上限，也不可能无休止的照射。所谓的第五疗法，其实可以看作是放疗的一个增敏的过程。在我们看来， BNCT 的本质其实还是放疗，只是能够通过注射液的增敏效果，来让放射线有选择性的结合到肿瘤组织上，而非正常组织上。这是放疗的一个进步，能够大大降低无效照射和正常组织损伤的问题。然而，放疗终究是放疗，它能够杀伤肿瘤细胞，它也大概率无法杀伤所有肿瘤细胞。所以说，它是一种和靶向免疫并列的第五疗法。我个人对这个说法并不认同。放疗有很多种，包括现在非常火的重离子放疗在内，其实都是放疗的一种类型，只不过是选择照射的方式，选择进行照射的粒子不同而已，因此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，但本质是不变的，也不会革命性的提高生存率，达到很多新闻和营销号所谓的根治肿瘤特效疗法的作用。 第五疗法应该如何选择？在目前来看 ,BNCT 如果要走入 NCCN 指南推荐，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。首先要进行各类临床试验，确定其有效性，并且要和传统的治疗，例如手术、化疗、放疗等进行对比，这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。我们都希望这个疗法真正能成为突破性的第五疗法，但是一线医生从来不敢给病人虚高的期待值。我们可以安慰病人，告诉他没关系，但是不可以告诉他一定可以治好。给病人虚高的心理预期，无异于你知道前方是万丈深渊，你还给病人加油鼓劲儿，然后你站在原地看着他满怀希望的向深渊飞驰而去。医生也许偶尔会这样做，但不可能一生都这样做，因为他过不去心里那一关的。但是营销号和科普号完全不在乎，流量就是正义，他们只看见自己完成了营业指标之后账上多了几个数字，但是他们永远听不到，也不想听到那些来自远方的哭声。三，当你嘲笑那些被谣言欺骗的人时，你知道他们内心多绝望吗？有一阵网上盛行一种疗法叫做量子治疗，说起来确实非常可笑，就是父母替孩子接受治疗，身上扎满了针，希望孩子的病能好，大概是认为量子可以跃迁，于是希望疾病能够跃迁到自己身上，或者是希望疗效能够跃迁到孩子身上。这种治疗或者说这种美好的愿望我们自古就有，在封建迷信的时代，很多人也会给寺庙捐个门槛，意图是让门槛受千人踢万人踩，替自己受过。量子治疗内在的逻辑大概也是这样，人们认为世间的罪孽一定存在某种守恒，如果自己能够多承受一些，或许孩子就能够少承受一些，这仿佛是世间的某种不成文的定律。很多人对此嗤之以鼻，指着这些父母就嘲笑，但我真的不建议你这样做。你之所以觉得傻，是因为你没见过真正绝望的父母。我至今都不会忘记，在我刚毕业做医生的那段时间，曾经有一个父亲想让我教他怎么用安乐死来杀死自己的孩子。他通过我的朋友联系到我，他总爱找我聊聊，他说自己的孩子有自闭症，我明确表示自闭症并不是我的职业范畴，他说不要紧，就是觉得我比较能让人信任。一段时间的闲聊之后，我了解到他是一个自闭症男孩的父亲，我更了解到他对自闭症广告和公益宣传的愤怒，他对铺天盖地的说自闭症是能画画的天才的宣传深恶痛绝，因为切身经历告诉他，眼见为实的那些绝望的爸爸妈妈的眼神告诉他，那些来自星星的所谓天才只不过寥寥几人，大部分的孩子每天都在恐惧甚至绝望的哀嚎当中度过，而同样也在恐惧和哀嚎着的还有他们的父母。聊天聊到一定程度时，他竟然开始向我讨教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孩子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，因为他下不去手，但又不忍心看着孩子这么痛苦，家人这么痛苦，他宁可因为这个去坐牢，因为他实在忍不下去了。看着这个高大的男人蹲在我跟前抱头痛哭，但最终我还是说了声抱歉，职业操守不允许我这样做，即使他已经是我的朋友，我的良知更不允许我这样做，即使对他们来说是为了帮助这个孩子解脱，而对我而言这仍然是一次杀害。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真心体会到了有不治之症的孩子的家庭，家长的无奈和悲痛是无法言说的。你真的觉得那些采用风筝疗法或者量子治疗的家长都傻吗？并不全是，他们只是真的绝望了而已。所有难以治疗的疾病都是伪科学和谣言最好的温床。所谓量子治疗，意思就是给家长扎针，孩子的病就能好， 而风针治疗呢，则是家长按住孩子，在孩子身上扎无数针眼的所谓针灸治疗。我们总会觉得这些都是骗人的，但是又希望这个童话是真的，这就是患儿家长最真实的感受。做了父母才知道，孩子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却每天为家庭带来无数的欢乐。当孩子出现意外时，随之而来的是加倍的伤害。笑的时候有多开心，哭的时候就有多绝望，整个家庭都会随之崩溃。所以我从来不去嘲笑这些家长脑残或是智障，但也只能在看到这些新闻感到无奈的同时，暗自同情这些家长。他们真正的错误是贪心，他们不想相信医生所说的那些事实。这个病其实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了，脑瘫、自闭症等只有一小部分治愈的机会，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办法了。但这些患儿家长会有一种幻想，总能做点什么来让这一切变好。所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，那些传播伪科学的人良心是真的坏。这世上最大的恶，就是利用人们最绝望时候的求生心理，挣这些最绝望人的钱。希望国家监管部门能逐渐清洗这些伪科学的机构，希望更多的父母擦亮自己的双眼，对医生多一些信任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